第28集，用断舍离创造时间的间隔，语言的余地，交往的距离。留出间隙，缺乏间隙，创造间隙。无论什么样的人际关系，如果想让它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，都需要意识到间隙。这里的间隙说的是空间的间隙和时间的间隙，可以理解为距离和频率，或者理解为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。我们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中，彼此间距离过远或过近，接触的频率过高或过低，都会引发问题。距离过近会感到腻烦，距离过远又会觉得寂寞，接触的频率太高会觉得烦人，接触的频率太低又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。实际上，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会对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情绪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如此一来，也就不难想象，在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都极高的环境中，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压力。狭窄的房间里，婴儿总是在深夜频繁地啼哭，就算不是年轻的新手妈妈，恐怕也会向可爱的宝宝投降认输吧。小小的起居室里，总能见到丈夫懒洋洋地躺在那里，就算知道他是因为工作累了才那样，妻子也会觉得腻烦吧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在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都极低的状况下，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。无人理会的独居老人囤积物品，将一栋房子完全变成垃圾屋，或者在孤独的尽头选择自杀，都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话说，我之所以举了这么悲惨的例子，是有理由的。因为我们往往是在没怎么意识到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高低的情况下，甚至是在完全无视他们的状态下，试图去改善人际关系的。比如，去学习如何措辞、如何搭话等沟通技巧，亦或是去学习什么男性成分、女性成分的统合平衡技巧，五花八门。然而，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，也要先正确地认识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的现状，这样方法和技巧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挥效力。如果没能把握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的现状，很遗憾，别说发挥效力了，甚至还会适得其反。其实，我曾接到过一对担任研修班讲师的夫妇的咨询。研修班讲的内容是合作关系。最初，妻子是因为不善整理而烦恼才来咨询的。没花多长时间，我就得出了清晰的判断，这其中也夹杂着夫妻关系的问题。这是肯定的啊，毕竟他们处于在家时在一起，工作时也在一起，这种接触频率很高的工作模式下。当然，在众多听众面前，他们不得不总是以一副和谐美满的模范夫妻的姿态示人。因此而倍感压力的妻子奔向了网购的怀抱，房间整理不好也是网购的后果。丈夫面对无处下脚的住处一筹莫展，于是便埋头准备下一次的合作关系讲座，想要得过且过。这便是夫妻二人的现状。在文章开头我曾说过，要想让人际关系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，需要意识到间隙。然而，这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。况且，我只能说，要在一瞬间内拉开适合当时情况的间隙，需要的是感性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方法和技巧所无法企及的世界。断舍离就是先从打造环境做起，在居住空间内找回间隙，找回空间与物品间的间隙。这里的空间就是夫妻二人所居住的家。物品塞得太满，就会缺乏间隙。试着减少物品，把间隙留出来，怎么样？筛选物品，制造间隙之后，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断舍离就是制造空间与物品间的间隙。日积月累，这种间隙就会演变成时间上的间隙、语言中的余地、交往中的距离，就会让人际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 拥有最恰当的间隙。